乾隆接到傅恒禀报收留亲巴卓索一家的奏折，十分重视，立即用600里加急逐批下去。卓傅恒立即将亲巴卓索一家妥送南京行在，他要亲自召见，一面又下旨意给尹继善，让他密切监视西北的军情政情，并命天山将军随贺德立刻动身赶到御驾行在述职。这天山到南京啊有7000多里地呀、啊。随贺德接到旨意不敢怠慢，带上10名亲兵护卫星夜兼程，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赶到了南京。他到了南京才知道圣驾已经去了扬州，但是要不了几天即将回銮南京。随贺德一路上是马不停蹄的赶路啊，到了南京人也快累得散了架了，刚刚在驿站安顿下来，连脚还没来得及洗呢，驿丞就进来了，陪着笑禀报说：随军们，哎呦，真是对不住您了，和亲王爷的管家来了，说是有王爷的军命。随贺德抬眼一看，驿丞身后果然站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中等身材，腰板挺得笔直，灰服绸结衫，前短后长，三角眼扫帚眉，嘴唇上两撇胡须神气的往上翘着，张头鼠目的，怎么瞧也不顺眼。随贺德不由心中暗想啊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真是一点都不假。人都说武王爷荒唐，哼，瞧他使的这管家吧，就足以证明其荒唐的程度了。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嘴上却是半点也不敢怠慢，急忙站起身来，含着笑问：请问纲纪贵姓？王爷差你来有什么军谕啊？管家向随贺德打了个签儿，龇牙一笑说：回军门爷，我叫王宝，武王爷差小的来请军们移居燕子矶码头，燕子矶码头呢，那儿有个驿站，军们大老远的赶来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王爷特意备了水酒给军们洗尘。说完直起身来。随贺德这才领略到他那前短后长的袍子的妙用，躬身打签请安行礼，不但好看，而且还省掉了手提袍脚这个小小的麻烦。随贺德实在是太疲倦了，简直连半步都不想挪动了，便笑着说：刚才听驿丞说王爷不在南京，我给王爷带了几张天山雪貂皮、羚羊角和王爷要的雪莲，都打在包里呢，要不要请尊驾先带回去，等我面圣之后再去给王爷请安，这是一点小意思。他拿出了一锭20两重的银锭递过去了，请尊驾收了买茶吃，酒宴嘛我看就免了吧。说真的，这一路上赶得我哟，嘿，我们全都快累趴下了，真是一步都迈不动喽。王宝急忙又打了一躬，但却没有去接银子，笑着说：嘿嘿，多谢军们，银子呢的确是好东西，只是在王府里规矩大，我王宝可不敢拿性命开玩笑，就算不接银子也谢爷的赏了。如今武王爷正在故宫西驿站和人议事呢，他老人家是专程回南京来接您的，他说了，狗日的随贺德要是不来，那就是不给我面子。随军们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我们主子说的，您可别见怪。十几个护卫和驿丞起先都傻愣愣的听着，听到这儿不仅都哈哈大笑。随贺德仔细打量着王宝，也笑着说：哦，哈哈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和先头的三王爷顶过嘴的王宝吗？好嘛，20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的赖豆啊。那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 你先走一步，我们收拾一下就过去。王宝这才笑嘻嘻的去了。众人只好打起精神重新上路。虽说御驾去了扬州，但是因为还要回銮，所以城中仍然是警戒森严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都是北京善扑营和九门提督衙门的人护卫。隋赫德虽然是开府建衙的大将军，但是到了这里啊，也不敢放肆，只能勒缰徐步，缓配慢行，直到出了乌衣巷才放蹄急奔，少半个时辰也就到了燕子矶。隋赫德翻身下马，四下环顾，只见扬子江波光粼粼，江中船只画舫游弋如织，灯光渔火星星点点，远处僧弦管乐悠悠扬扬，不绝于耳。东北边老城隍庙一带灯火辉煌，把整个大街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，游人们在夜市上来回的逛荡，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。隋赫德乍从天山边陲之地来到这热闹非凡的秦淮河畔，真有天悬地隔之感。眼见王宝从驿站里迎出来了，便上前笑着说：
哈哈，你这狗才倒真会选地方啊，我们都看花了眼了，就跟做梦似的。
王宝嬉皮笑脸的说：
嗨，君们，我们爷就是要请君们先做个好梦，再去见他。快请，里边请。
王宝说着扮了个鬼脸，将手一让，又说：
爷们在天山一头挡准个耳，一边挡货不回乱，不容易。这边请。
隋赫德跟着王宝进了大院，只见东厢一溜十几间房子都亮着灯，西边十几间房子却是黑灯瞎火，杳无人声，既不见一城，也不见一丁，只有两个厨子在上房忙活着筛酒布菜，仔细一看，却是两个放了脚的女人。隋赫德一行人马配件叮当作响进了上房，隔着窗子一看，后院也是鸦雀无声，不禁诧异地问道：
我说王宝，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呢？这哪儿他妈是驿站呢？还分明是座荒庙嘛。
王宝狡黠的一笑说：
嘿嘿，不，这可不是庙，是尼姑庵。来，想必各位将军早就饿了，快请入席，入席呀。这是五爷特意为各位将军预备的六合同春酒，还有参汤。五爷说圣上有旨，官员不得酗酒，迎来送往客人要节俭，不得奢侈，所以呢也没做那么多的菜，也就是桌上这些，君们体谅这些，吃饱完事，王爷说不定一会儿还要来看望各位呢。
隋赫德看了看每人面前呢是两个碗，一碗参汤，一碗酒，都是黄澄澄的，各是各的香味。桌子中间的大条盘里放着一只烤乳猪，切得整整齐齐的，码放的仍然是个猪形，香味扑鼻，诱人食欲呀。四周除了一海碗回锅肉，一海碗清炖牛肉，都是一些素菜，什么凉拌海蜇、芥末黄瓜、烧笋片、炒蘑菇，倒也摆了满满的一桌子。王宝见一切齐备，便眯着小眼睛笑着说：
各位将军先请用参汤提提神。五爷说了，请诸位不要吃得过饱，酒也不要用过了量，说明天他还要请各位呢，要各位留着点肚子。
众人早就饿透了，先喝了一碗参汤，再饮上一碗黄酒，
嚯，顿时肚子里暖融融的，一个个脸上泛起了红光。
他们常年住在天山，吃的每天除了羊肉就是胡萝卜，这一路上几乎是换马不换人，驿站里或者是破庙里，不管什么胡乱吃一口填饱肚子而已。今天
面对这么丰盛的美酒佳肴，他们还能把持得住吗？顷刻间是风卷残云呐，瓮底朝天，杯盘狼藉。两个厨娘在一边看着，只是笑却不添菜。王宝看他们吃的差不多了，笑着说：
哎，你们咧着个嘴笑什么？还不快带各位将军到房里去。
随军们就在上房东屋，其余的军官都到东厢里去，不要再愣着了。军官们都是一脸的茫然，傻乎乎的跟着这两个厨娘出去了。
王宝笑嘻嘻的看着随贺德，将手一让说：嘿嘿，随军们请吧。随后又扮了个鬼脸，小声说：
快进去吧，这屋里解乏。
随贺德看了看王宝，有些纳闷，诧异的问：
哎，我说王宝，你搞什么名堂啊？还有比喝酒更解乏的事儿？
说着撩开了里间的门帘就进去了。可是一脚踏进去，这位大将军顿时愣住了。只见里边红烛高烧，西边案子上摆着各色水果点心，东边榻前站着三个妙龄女郎，年纪都在20岁上下，一个个浓妆艳抹，顾盼流连，眉目传情，身着清一色薄如蝉翼的水红纱裙，在朦胧的灯光下通身上下是一览无余。随贺德瞪着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竟然呆住了。
王宝在外间问：军们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
随贺德愣着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：
没有了，忙你的去吧，回头我赏你个狗日的。
说着话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便解下佩剑，目不转睛的打量着这三个女子。
哎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
三个女人急忙蹲身施礼。左边那个身材稍微高一点的嫣然一笑说：
回爷的话，奴家叫曼曼。右边的那个小巧玲珑的也说：奴家叫婷婷。
中间的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，体态较为丰满的，却是别有一番风韵。他微微一笑说：
君爷，我是妈妈，带着他们来伺候爷的。
随贺德顿时傻呆住了，他看看这个瞧瞧那个，觉得各有各的姿色，各有各的韵味，就像三株解语花忘忧草，不由心动神摇，一边脱袍子一边笑着说：
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妈妈亲自上阵了，哎呀，这可是太好了。
这老宝啊，一看那就是风月场上的顶尖人物了，大大方方的扭动着腰肢便飘到了随贺德的跟前，往他大腿上一坐，一边帮他解扣子，一边浪声浪气的说：
哟，这位军爷，您可真威武啊。
随贺德一直在塞外戈壁边陲镇守，每天见的除了兵还是兵，乍从野外来到这温柔乡里，面对的又是风月场上的领袖，哪能尽受得了他这般挑逗啊，狂笑着一把把他抱起来向榻边走去。王宝在外边听着三个女人的笑声，一个偷笑便溜出了驿站。他在燕子矶码头买了几张软面卷饼，叫了一个卖油茶的提了一个大壶跟着，这才又回到了驿站，叫卖油茶的站在门洞里等着，自己呢穿堂过院，从西边两厢直进了后院，奔上房。但见房中点着八支牛油大蜡烛，里外通明如同白昼，和亲王红昼闭目养脸躺在安乐椅上，
双脚泡在注满了热水的大铜盆里，两个小丫头蹲在地上给他捏脚，身后还站着个通房大丫头在给他按摩肩背。听见脚步声，红昼连眼睛都没睁开就问，叫驴过来了，怎么样，事儿都办妥了？王宝非常熟练地打了个签儿说，回主子爷的话，都办好了，整个翠香楼都出动了，连老宝朱倩倩在内一共是23位，随军们3个，其余的呢每人2个，总共花了50两金子，办的是汤水不漏，王爷放心。如今话还没说完呢，红昼一摆手指住了他，拿出脚来，丫头们赶紧替他擦脚穿袜子蹬靴子，一切收拾停当，红昼倒背着手出了门，王宝紧随其后。主仆二人出了正房往东走，绕过一段黑暗的巷道，红昼突然停住了脚步。王宝不知缘故啊，也急忙站住了。红昼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
宝儿，皇上要处分我，你心里头得有个数啊。
王宝吓了一跳，吃惊的盯着这位王爷说，哎，主子，您别吓唬我呀，好好的，皇上怎么会处分您呢？嘿，您又跟奴才说笑了不是？皇上现在就您这么一个亲兄弟了，平常连句重话都没有，奴才还跟着爷沾了不少的官呢，几次随爷觐见皇上，奴才旁边瞧着皇上瞧爷的那种眼神呐，充满了亲情，跟对别的王爷那着实不一样。红昼扑哧一笑，你小子说的也对也不对，我们是亲兄弟，但更重要的是君臣。王宝还是不大明白红昼的意思，只是傻乎乎的跟着他，不知说什么好。宝儿，皇上已经露出口风了，就是亲兄弟也要服侍一下。
什么？爷您说什么？服侍？
嗨，你呀什么都不懂。哎，就好比是镜子脏了啊，不亮了，得擦一擦。哈哈，我是荒唐王爷嘛，如今呐，天下就是个荒唐世界，服侍一下我，那下头的荒唐事儿就会少一点。就说今天晚上的事儿吧，我就是故意弄个小过错给皇上当把柄的，御史们是最见不得这些个事儿了，肯定要弹劾我，皇上就可以借机摘掉我头上的几颗东珠，罚俸训斥，叫我闭门思过。再接着就要杀高恒、杀钱度、杀那些声名狼藉的狗官了。他要整顿吏治，不咬着牙拾掇一下自己的兄弟，怎么说别人呢？
王宝听得懵懵懂懂的，思量了一下说，哎，王爷，我真是闹不懂哎，您既然这么明白，那为什么还要白白花钱给人家买把柄呢？爷经常说奴才是驴驮生的，驴脑子笨，不会想事儿。那王爷怎么也不会想事儿了？
什么？你个混账东西啊，竟敢连老子也骂进去了。你个猪脑子，跟你说你也不明白。总之啊，你给我记好喽，皇上处分我，我不处分你。但是你也要在外边收敛一些，别他娘动不动就在外边给我惹事儿，不管是多大的官，一头给人撞到南墙上，叫人家看着好像我一点家规都没有似的。爷，谁敢说您没家规呀？我就是爷的模范奴才，皇上处分您，您就处分我，说我在外边胡来给爷招事儿，咱家上上下下千把人呐，爷处分我是打驴下狗，不等于把家也整顿了一下吗？红昼听他说打驴下狗，不由哈哈大笑。哎呀，你算得上是个好奴才，懂事，走，咱们前头看看去。
主仆二人加快脚步来到前院，
洪昼站在院子里吩咐：宝儿，你进去问问完事了没有，我可懒得听他们那些个声音。
这
王宝答应一声，便加重了脚步上了台阶，咳嗽一声问：
随军们怎么样啊，解乏了没有啊？
功夫不大，就听随贺德在里边大声答应着：
完了完了完了，就来就来。
一阵响动之后，随贺德一边穿衣服一边走出来了，笑着说：
不错，不但解乏，而且……
他一眼看见了洪昼，急忙紧走几步打签施礼说：
卑职给王爷请安。
洪昼用手虚抬了一下，笑嘻嘻的看着说：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天山到这儿怕是有7000多里路吧，走得不容易。皇上派我和纪云、范时杰来南京接你，他们在故宫那边等着你去回说天山南北的事儿呢。我说不管怎么着，得先叫弟兄们软和软和身子，犒劳犒劳。怎么样？这个滋味儿，比骑马好受些吧？
我回王爷，那是当然了，当然不一样了。多谢王爷赏赐了，奴才解了乏，这回子要是辉哥上阵，仍然是金枪不倒。不信，王爷问屋里那几个败军之将。
一句话说的屋里的三个女人咯咯直笑。洪昼无所谓的一摆手，冲着东厢一排房子喊道：兄弟们，都给我出来。屋里一阵响动，军将们有的蹬靴子，有的戴帽子，有的慌忙挂佩剑，有的扣着衣服纽扣，一溜小跑来到院子里，站成一排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一起给洪昼行礼，大声说：
奴才们给王爷请安。
洪昼微笑着看着众人说：好了好了好了，都起来，起来吧。兄弟们常年出兵放马在外，不容易啊，边陲塞外兵营寂寞，没有女人还又不能带家眷，哈哈，男人嘛，如今到了南京，六朝金粉之地，是个吃喝嫖赌的地方，但我皇上整顿吏治，不准文武官员逛妓院，你们要是自己去呀，被单仆营捉住了，连老隋的脸上也无光啊。所以呢，所以本王爷啊，爱护边将，又要维护朝纲法纪，于是啊，所以就这样了啊。
他掏出怀表，就着窗上的灯光看了看，提足了精神又问：
怎么样，这回子累不累啊？
不累。
还能办差吗？
能。
众人异口同声，气壮山河。洪昼狡黠的一笑说：
哈哈，这就好，现在是虚末亥初时牌，我们立即出发去明故宫，全都坐轿，十个军佐向兵部的人回营务事宜，老隋跟我见纪中堂和范司徒，说西北军情，说到子时还回这里来，该干什么就不用我指教了吧。啊，
众人都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。洪昼一摆手掉头就走，随贺德带着他的10名军佐紧随其后，出了驿站大门，只见一溜蛛丝良轿停在门口，谁也没再说话，分别上轿，良轿徐徐向明故宫行去，眨眼的功夫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。